哦，我们好，已经把这一章啊，我已经把它读过一遍。那这一章最主要的
All participants are muted.
就是这个逆子亚沙龙，就是背叛他的父亲大卫的这个亚沙龙他的败亡。那这一章可以分成两个段落首先就是1到8节关于这个叛军亚沙龙他的战败。那9到13节是这个亚沙龙他的死亡，以及大卫对亚沙龙死的回应，我们就接下来我们就逐节的来跟大家来分享。那首先1到4节是大卫在他点兵要对抗这个叛军亚沙龙，我们来看第一节。一节大卫数点跟随他的人立千夫长、百夫长来率领他们。在这里我们晓得大卫在之前由于他的这个情报网还有他对这个这个他的亚沙龙的这个评估所以他布了一个。这个情报网来探知亚沙龙，这是叛军他们的这个意向到底他们要怎么样来打仗？那也借着在里头的部件破坏了当时这个亚沙龙的模式亚西多佛的闪电战的计谋那大卫缓兵之计。得逞成功也等到了他的部队的集结那现在部队已经集结了就可以来平定叛军所以大卫把他的这个军队分成3队，那分别就由这个约押还有他的兄弟亚比筛那另外还有就是这个以太。3个将军来统领，眼看这个两边就即将要开战我们来看第二节，那第二节打发大卫打发这个军兵出战这个分成3队那就像刚刚所说的那大卫对这个出征的军兵说要和他们一同出战。那大卫他的意图应该我们也很这个明显也知道。除了大卫他要御驾亲征，要跟这个兵丁在一起。那另外一个当然就是像后面他对这3个将军甚至对全军的嘱咐就是希望能够饶过他的儿子。也就是当时这个举兵背叛的这个亚沙龙。那我们来看那第3节，3节军兵这个却说你不可以出战。我们若是逃跑敌人不会介意，就算死了一半敌人也不会介意。因为你一个人胜过我们万人所以你不如在城里这个等候那做预备帮助我们的。这个一人胜过万人表示大卫他的重要性所谓的擒贼先擒王所以这个军兵不愿意大卫跟着他们出去那因为就像刚刚说的大卫是敌军主要的目标，那再来大卫当时已经年纪老迈了而且又心里头又护着这个叛军的首领亚沙龙，那如果跟着大军一起出去这个征战平乱的话大卫反而会变成大家的一个包袱跟累赘那所以这个平定叛乱的这个军队他们军兵反对大卫跟他们一起出去的。 我们再看第四节，第四节哈，这个王向他们说：“你们以为怎样好啊，我就怎样行啊。”于是王就站在城门旁，啊，军兵啊，或百或千的挨次的出去，啊，这个眼见哈，这个啊，大家反对他出征啊，那大卫啊，想一想也好吧，啊，所以啊，啊，他就啊，啊，这个护送。哦，目送啊，这个啊、哦，平定叛军的啊、哦，这个军旅啊、哦，他们啊、这个出征去了啊、哦。那在这之前啊、哦，我们看啊、哦，这个第五节，第五节说，王嘱咐约押、亚比塞、以太啊，说啊，你们要为我的缘故宽待那个少年人亚沙龙啊、哦。王为亚沙龙嘱咐众将的话啊、哦，兵都听见了。哦、在这里、哦、我们看到大卫、哦、他特别嘱咐这三个、哦、这个领兵的将领、哦、那其实、啊、大卫、啊、不是单单讲给他们听了、哦、大卫、啊哦、大声的、哦、嘱咐，目的、啊、就是要让所有的军队都听到、哦、其实、啊、不是吩咐将领，而是吩咐全军、啊哦、那我们在这里也可以看到、哦啊、大卫心里头、哦、还是、哦、这个心细的、啊、这个要杀他背叛他、啊、的儿子亚沙龙、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当父亲 的,、哦、的一个、哦、当父母、哦、也是一样、哦啊、这个他们的心、哦啊、无论、啊、儿女再怎么样坏、哦啊、心里头还是惦记着他们，那这个也正回应、哦啊，今天的天父真神啊，对于啊啊我们世人们啊世人的心也是一样哦。好，那我们再接下来看啊第六节啊，说兵就出到田野啊，迎着以色列人啊，就在以法莲啊林里交战啊，在以法莲里林里交战啊，在这边讲到战场啊，他们两军啊这个打仗的地方。那应该是在约旦河的东边，约旦河东边，因为在之前大卫为了争取逃亡的时间呢，所以他接获情报就赶快过啊，过约旦河，所以这个应该还是在约旦河的东边，但是这里说是以法莲树林，那以法莲他的地业所分的地啊是在约旦河西边，那这个但是我们从整个战争来看包含大卫后来啊又要回耶路撒冷又从约旦河东边渡河而过，所以这里战场应该是在约旦河东，但是为什么会说是以法莲的森林，那比较符合的这个合理的说法可能就是在这个约旦河东边就当时的战场极有可能有一些以法莲人从约旦河西边呢移居到约旦河东边来所以才会把那个森林取名叫做以法莲森林也许是这个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战场是在约旦河东，也就是说大卫不是渡过约旦河去打去攻打这个叛军这个亚沙龙，而是亚沙龙渡过约旦河要来杀他的父亲大卫。好，我们再继续看第七节，第七节说以色列人败在大卫仆人面前，那日阵亡的甚多，共有20,000人。好，这场战争也是神对于这个亚沙龙的一个审判一个审判，所以跟着亚沙龙一起背叛大卫的就在那一天就这个败阵下来说共被杀的很多，共有20,000人那原文是20,00020,000，那当时这个千呢并不是指责说个十百千那个千那个单位，而是军队的单位就好像 哦，一个旅啦，一个营啦，啊，或者是哈一个连啦，一个排哈，是这样的一个单位。那至于说当时，哦，在这个军队里头，这个千的单位哈，有多少人哦，不晓得的，不晓得，也许呀，哦，不到哈，这个说个十百千的那个千哈，哦，可能不到啊。但是啊，我们想象啊，应该也不会人数也不会太少，哦，也不会太少啊。好，那我们继续看第八节。哦，八节啊，因为在那里四面打仗啊，死于树林的啊，比死于刀剑的更多。哦，这一次的战争啊，结果啊，这个死在这个树林里头的哦。比死在真正在战场上刀剑的人还多，那可见这一次的这个征战这个胜败还是出于神，还是出于神。那当然，如果以对比大卫跟这个亚沙龙两边的军队来看，大卫的军队啊，无论是这个约押亚比塞或者是这个以太，哦，他们都是身经百战的老将，哦，而哦亚沙龙这一边呢，哦，却不是哦。亚沙龙这一边呢，虽然人多哦，但是啊，大多是哦这个乌合之众，哦，所以啊，在战场上哦没有什么经验啊，所以才会啊死于战场上哦，啊死于这个环境，战场的环境呢，比死在真正的哈这个战斗当中的人更多。哦，也许是这样子的哦，一个情况哦。好，那我们再来看哦，那接下来哦，关于哈这个叛军啊，就是亚沙龙的死啊，哦，就接说亚沙龙啊，偶然遇见大卫的仆人哦，那亚沙龙骑着骡子从大橡树密枝底下经过，哦，他的头发哦就被树枝缠绕悬挂起来。所骑的骡子啊，便离他去了啊，在这边哦，记载着这个亚沙龙哦，亚沙龙啊，他最让人家羡慕的，也是他最为看重的，就是他那一头浓密哈的头发啊。之前呢，也有说他每年呢哈会剪头发一次，而且是用王的天平来称哦，那个啊，他的头发哈是他。引以为豪，哦，引以哦这个啊这个骄傲的哦，那没想到哦，让他引以为豪哦，他自以为啊的这个优点啊，却成为他的致命伤，啊，那我也不晓得说亚沙龙哦，他在战场上为什么连了一个哦这个头盔哈，哦都没有哦都没戴啊，或许呀哦他。很宝贝哈，他的这个头发哈，生怕被这个头盔哈，给压坏了哦。那也有可能啊，他啊要秀出他一头的哦浓密的头发哦，那骑在这个哈这个这个战马上面哦，那迎着风哦啊这样飘扬哦，这个多帅气啊，也有可能是这样了哦。但是啊，没想到他所。哦，所这个觉得帅气的也好，然后，引以为豪的也好了哦，却反而啊成为他致命的啊所在，哦，结果被树枝给缠绕住了，哦，那这头发卡在这个树丛哦，那这个脚底下所骑的骡子啊就跑掉了，那整个人悬空被吊起来，哦，这个就是哈亚沙龙哦他。为什么会死啊的原因哦，那我们再看哈这个第十节哈，十节说有人看见就告诉约押哈，说啊我看见亚沙龙挂在树上哦，橡树上了，啊，这个有人看到哈这个亚沙龙啊卡在树上哦，然后赶快就去报告哈这个将军约押，啊，那十一节说啊约押对报信的人说哈。你既然看见他，为什么不将他打死啊？落在地上呢？你若打死他哈，我就赏你十色克的银子，啊，还有一条带子，啊，这个约押听到人家来报告哦， 啊，他就啊告诉这个对这个报信的说，那你看到了怎么不把他杀了？哦，如果你杀了，我对你有赏。哦，那要赏他什么呢？十色克的银子啊、哦，哦，这个原文是十个银子啊、哦。那这十个银子啊，是当时这些佣兵啊、哦，雇佣兵啊，一年的薪水啊，一年的薪水，哦，所以算是蛮多钱的啊、哦。哦，那还有哈、哦，要给他一条腰带啊、哦，一条带子啊、哦。那这个是指着哈、哦，在这个衣服上一些特殊的装饰啊、哦。想必啊也是啊蛮值钱的啊、哦、要给他啊赏赐啊，说如果你啊杀了亚沙龙哦，那我们看到、啊、这个回来报信的这个兵丁哈 他的回应啊，十二节啊说那个人对约押说啊，我就是得你一千舍客勒的银子啊，我也不敢伸手啊害王的儿子啊，因为啊我们听见王嘱咐你啊、哦、啊，这个还有亚比塞还有以太啊、哦、啊，你们要谨慎，不可害那少年人亚沙龙啊、哦。那这个报信的人哈、哦、啊，针对约押哈、哦、啊，告诉他说，你如果把他杀了，啊、要给他啊、哦、这个一年的军饷啊、哦、的报酬啊，哦，这一个哈、哦、报信的军兵说啊，就算呢、啊，你给我一百倍哈。哦就是一千舍客勒等于说你给我一百年的军饷啊、哦、的报酬啊，我也不敢做、哦、因为啊，因为我们都有听到啊、哦，听到王啊特别嘱咐你们这三个将军所说的话啊、哦，不可以害那个亚沙龙啊、哦。那我们再看哈、哦，那接下来十三节啊，十三节说啊，我若妄为害了他的性命啊。就是你自己呀、啊，也必与我为敌呀、啊！哦，原来任何事都瞒不过我、啊。哦，这个兵哈、哦，也是一个很聪明哦。他可能啊，是个老兵了、啊、哦，不是那个刚刚哦上战场哦，刚刚才跟随约押将军，他可能对约押的为人哦，他非常的了解哦。这个约押哈、哦，哦，这个之前哦，怎么用诡计哈、哦，哦，杀了这个。这个扫罗的哈、哦，这个将军亚尼尔这个事情，啊、哦，所以他也知道这个约押这个人呢、啊，啊、哦，他的个性啊是狡猾，而且呀、啊，啊是考虑自己的哈、哦，啊，所以啊、哦，他就回答哈、哦，啊，这个我不敢啊，如果我真的照你的话这么做啊，啊、哦，不要说哈、哦，说王要跟我算账。就连你约押将军啊，你到时候啊也会站到王那边哦，哦，来跟我算账的哦，哦，所以我才不干呢啊、哦，哎，这个兵哦也很聪明哦，哦，他因为啊不是啊才刚刚跟约押、哦，他对约押哦对这个将军啊哦也很了解啊、哦，所以啊哦这个真的哈、哦、在职场上哦确实啊、哦、也很多。主管就像约押这样子啊、哦，没事啊、哦，哎、哦、那有事情啊，就是部下找个替死鬼、哦、啊来承担，有功劳啊是上司的，哦出了问题啊，哦都是部署的责任啊、哦，这个很多啊、哦、在职场上啊、哦、啊都是这样的情况啊，所以这个兵啊他也很了解啊、哦、这个职场上的规矩啊、哦，他才不上当啊、哦。好，那我们再看哦，约押接下来怎么做哦？十四节约押说啊，我不能与你留连呐、啊，哦，不能够与你留连，就是我哈、哦、没有功夫啊，在这边呢、啊、跟你抬杠了啊，哦啊，你不用不哦，好了，你不用办这个事情了啊、哦，就是我哦，就是这个意思啊。那约押手拿三杆短枪哦，哦，三杆短枪哦。这是指着拿的三根枪、啊、不是说他那个枪、哦、是折叠的、哦哦、是拼凑出来，不是这样子。这个三杆短枪、哦、指的就是他拿了三根。那这个短枪、哦在原文指的就是棍子啦、哦、棍棒啦、哦、或者是杖、哦哦、这个约押拿的是三个。那为什么要拿到三个呢、哦、那可能、哦、他、 想说哦，这个亚沙龙挂在上面呢、啊，那我之后万一只拿一根短枪哦，一根棍子去打他哦，那可能一下就打断了哦。那我拿多拿几根哦，多拿几根哦，啊，意思就是啊，这个彻底要把亚沙龙给打死啊、哦，所以撑着亚沙龙还挂在树上啊，哦，那这个经文说就刺透他的心哈、哦。那一般认为说、哦、他拿的这个棍子、哦哦、不是刺透他的心，而是把他、哦、这个打下来、哦、从树上打下来，就像、啊、他之前、哦、告诉这个军兵、哦哦、这个十一节那边、啊哦、说你既看见他，为什么不将他打死、哦、落在地上。所以可见、哦、这个亚沙龙不是那个约押、哦、拿着三根哦、棍子、哦、棍棒啊、哦、是把亚沙龙从树上、哦、把它给打下来、哦哦、然后啊、哦、再由、哦、他拿他兵器的少年人啊围杀他、哦哦、我们接下来看哦、这个十五节哦，十五节说给亚沙、哦、给约押、哦、拿兵器的十个少年人啊围绕着亚沙龙、啊、将他杀死。哦，这个约押、哦、为什么这么做、哦、他为什么不直接就拿枪拿刀、哦哦、这个趁着亚沙龙在树上、啊、就把他给杀了，把他给刺死了、哦、而是、哦、拿棍子把他打下来，然后、啊、再交给、哦、这个、哦、等于说约押的这个护卫、哦啊、把亚沙龙杀死、哦、这个、啊哦、我们、哦知道、哦、这个约押、啊、绝对不是省油的灯，他这么做一定有他的目的。为什么？因为他这样就可以说啊，哦，亚沙龙不是我杀的啊，我只是、哦、把他、哦、打倒而已、哦、是其他的军兵杀掉的、哦、所以我们看到、哦、这个约押真的、哦哦、也不是、哦、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啦、哦、那至于说他为什么非把亚沙龙给杀了不可、哦、有可能、哦约押想要早一点平乱、哦、把这个亚沙龙、哦、杀的就像亚沙龙想要杀大卫一样、啊哦、把这个头给宰了、哦、那这个群龙无首、哦、自然、啊、这个乱、哦、就可以平定了、哦、所以约押、哦、非杀亚沙龙不可、哦哦、可能就是这样的原因。那算起来哦，约押跟亚沙龙他们是 cousin 哦，哦，约押是大卫姐姐，哦，这个洗鲁雅的儿子哦，所以他叫大卫要叫舅舅啊，哦，那亚沙龙是大卫的儿子，所以约押跟亚沙龙哦，他们是、啊、表兄弟的关系哦，表兄弟的关系，哦，那之前我们哦也查考过，这个亚沙龙啊，哦，还是约押，哦。这个、在大卫的面前呢、啊哦啊、用计、哦啊、把让这个亚沙龙回来的、哦、因为他知道、哦这个、他的舅舅、啊、心里头还是在想这个亚沙龙、哦、所以、啊、就找了一个智慧的妇人、哦啊、共演一出戏、哦、让这个、哦、亚沙龙能够回来、哦、那既然是这样子、哦、那为什么他还要把这个表弟、哦、给杀了、哦其实、啊、讲来讲去、啊、就只有一个原因。什么原因？为了自己，为了自己、哦如果、哦、这个、亚沙龙他赢了、哦、他打胜大卫了、哦、那他这个大卫的大将军、啊、他哪里 还能干？他就没有了哦，这个王大卫都死了，他这个大卫的、哦、手下，我想哦，大概啊、哦，就算不死啊、哦，也不会被重用。那第二个原因哦，他如果把亚沙龙给杀了、哦、那这个乱呢、啊，马上就可以平定，那功劳还是他的大将军的哦。所以啊，这个约押哦，哦，我们哦，这个曾经啊，传道也在。这个讲道里头、哦、有分析过哦，约押、哦、他杀害、哦、这个大卫的 哦，两个元帅，啊、哦，让大卫哈、哦、在临死之前呢、啊，哦，嘱咐他啊、哦，接替他当王的所罗门啊、哦，他的儿子，啊、哦，把约押列入到死亡黑名单的头号人物，哦，是这样子啊、哦，啊、哦，所以啊，他大卫他知道约押哈、哦、已经啊，虽然是忠心哦，但是呢、啊，他是忠于自己哦，胜过忠于大卫，哦，他。爱自己胜过爱大卫、哦、那如果、哦、我们说、哦、大卫是预表着主、哦、预表着主耶稣，那今天确实有不少的、哦啊、工人、哦、这个服侍主、啊、就像约押一样、哦啊、对于跟自己 有利的有好处的、哦啊、如果跟信仰冲突的话，那当然就是选择自己的利益跟好处胜过对神的忠诚、啊、这个我们看到的、啊、就是比比皆是的、啊、所以、啊、很多人、啊、都是现代版的约押、啊、好了，我们再回来、啊、回来在这边、啊、那这个亚沙龙、啊、就这样子就死了、啊、我们看十六节，约押就吹角就拦阻众人、啊、他们就回来不再追赶以色列人、啊、因为、啊、这个乱已经平定了、啊啊、哦，这个亚沙龙已经死了，啊、哦，那在亚沙龙啊，他也没有任何的儿女啊、哦，啊，所以也不用担心呐、啊，啊、哦，像这个啊，这个扫罗死了哈、啊，还有人会拥护扫罗的儿子继续啊、哦、来当王叛变，但是亚沙龙没有啊、哦，所以约押就吹角，哦，这一场战争啊，哦，这一场叛乱啊，已经平定了，哦，再看十七节。那、哦、这个亚沙龙啊尸体要怎么处理、哦、约押当然、啊、不会傻到说、啊、把这个亚沙龙的尸体带回去给去见大卫、哦哦、他就、啊、把亚沙龙、哦哦、这个尸体、啊、丢在这个树林当中，挖了一个大坑、哦、那丢在这个坑里头、啊、上头还堆起一大堆的石头、哦、那约押、哦、他这么做、哦啊、一来、哦啊、就是避免这个大卫王啊，到时候触景伤情哈、哦。那、啊、那第二个哈、哦，就是啊，啊、这个也是亚沙龙他的报应啊、哦，啊，为什么哦？我们看接下来啊、哦，这个十八节啊，十八节之后亚沙龙活着的时候啊，啊，在王谷立了一根石柱哈、哦，因他说啊，我没有儿子为我留名，啊，他就以自己的名啊称那个石柱叫亚沙龙柱，直到今天、哦哦、这个亚沙龙、啊哦、他没有儿子、哦、那其实亚沙龙并不是真的没有儿子、啊哦、如果、哦、从这个、其他的记载、哦哦、亚沙龙是有三个儿子、哦哦、从、哦、这个、在十四章那边、哦哦、那有可能这个时候这个亚沙龙立他这个石柱的时候哦、他的儿子可能都已经夭折了、哦、可能都早死、哦、所以他才会说他没有儿子、哦哦啊、那这个、也许是神、哦、对亚沙龙、哦、的一个处罚、哦、让他也没有后代、哦、那无论怎么样、哦、亚沙龙所立的这一个亚沙龙柱、啊哦、跟他死后、哦、被堆成一堆、哦、这个 堆了一堆石头、哦啊，两个哈、哦，成为啊一个对照，哦，那也作为哈、哦，这个啊、哦、背叛人哈、哦，啊，这个、杀害要想要啊、哦、杀害父母哦的一个哈、哦、一个警惕的啊、哦、一个警惕哈、哦，啊、哦、留下来哈、哦，就是亚沙龙柱跟啊、哦、他死后所堆的一堆石头，啊、哦。亚沙龙就这么样死了，他的野心也到这边为止了、哦、好，我们再继续看十九节啊，十九节。那十九节这里说撒都的儿子亚西马斯哈、哦、他说哈、哦，说容我跑去啊，将神向仇敌啊、哦、给王报仇的信息啊，要报给王知啊、哦。这个亚西马斯啊、哦。是当时祭司的、哦、这个撒都的、哦、这个儿子、哦、 那他想要去报信哦，啊，给王知道，啊，啊，这个亚西马斯哈，我们从之前我们可以知道哈，他或许呀，啊，他是一个很有热心的人哦，啊，当时也是大卫情报网里头啊，递送情报的，啊，这个情报员一个哈，当中的一个哦。那这个时候哈，他也想要去报信哈，要传递情报，啊，那哈这个他就跟哦将军约押报告，他想要去啊。那我们再看哈这个约押的回应哈，二十节哈，约押就对他说啊，你今日不可去报信哦，改天可以去啊，因为啊今日王的儿子死了，所以啊你不可以去报信。哦，约押。哦，不让亚西马斯去报信啊，哦，他知道大卫的个性啊，哦，千交代万叮咛啊，结果儿子还是被杀哦，哦，在这个节骨眼哦，你不要去啊，哦，不要去，哦，等到啊大卫哦知道之后哦，心情平定啊，那你再去报信啊，哦，所以约押就找别人去了啊，二十一节啊，约押就对古士人说啊。你就将你所看见的告诉王，哦，那古士人，哦，啊，在约押面前下拜就去报信了，哦哦，这个约押不是说不让，哦，大卫王知道，哦，这个叛乱，哦，已经平定了，哦啊，这个叛军，哦，亚沙龙，哦，已经死了，啊，他只是不要亚西马斯去，哦哦，他改叫别人去了，哦，改叫别人去，哦，那我们再看看，哦，二十二节，哦，那这个撒都的儿子亚西马斯又对约押说，啊，说无论怎么样，哦哦，求你啊容我随着古士人跑去，哦，那约押说，我儿啊，你报这个信息啊又不得赏赐，为什么要去呢，哦啊，可见，哦，这个啊约押，哦啊，对这个亚西马斯啊，哦，可能也是很爱惜他的，哦，这个亚西马斯可能也是一个哦，他手下的一个猛将啊，哦哦，所以约押称他是我儿啊，哦哦，称他可能，哦，可能也是很爱惜他，在他知道啊，说这个信息啊，一定大卫会很难过哦。那亚西马斯啊，您如果去报信哦，哦，可能哦，大卫在哦这个情绪之下，哦，不知道哦会对你做什么不好的举动，也有可能啊，哦。那所以他不要哦这个亚西马斯去啊，哦。但是啊，经不起亚西马斯啊一再的这个恳求哦，哦，所以他后来还是的哈，哦，二三节哦，亚西马斯说无论怎么样我要去，所以约押说好吧，那你就去吧，哦，啊，这个亚西马斯啊就出发了哈，哦，那果然哈，哦，这个亚西马斯哈，哦，哎，他是一个哦，称职的这个情报员哦，传递者，哦，所以啊，他跑过了哦，这个啊。比他更早之前出发的这个古士人啊，跑哦，跑到他的前面去，先到了大卫那边，哦，那大卫啊正在城里头在等啊，守望的人在上面哈，哦，看，就看到有人跑来了哦，哦，那他就告诉王啊，哦，说有看到一个人哈，哦，看到有一个人哦，哦，独自跑来，那大卫啊，哦，根据他的老经验判断啊，哦哦，那只有自己一个人，那绝对不是亚沙龙叛军呐，啊，哦，有可能是哦约押派来的报信息的人，哦啊，结果哈，哦，他就渐渐呢就哦就来了，哦，那二十六节啊，这个守望人又报告大卫啊说啊，又看见另外一个人哈，哦，啊跑来了，哦，那大卫啊想说又是一个人独自一个人，那同样应该也是报信息的，哦，那守望人就说。哦，这个跑在前面的哈，哦，就是啊，超越这个古士人的这个亚西马斯哈，哦，他说这个跑法好像哦，撒都的儿子亚西马斯的跑法一样哦，那可见这个亚西马斯很会跑哦，哦，那可能跑的动作啊也比较特殊吧，哦，那王大卫王说，哎，这个亚西马斯是个好人呐，啊，哦，那也是他之前呐，啊，哦，他的这个情报部件哦，传递者哦。他一定啊，这个是报好消息的啦，哦，因为他是个好人，他没有错啦，他是报好消息哦， 哦，这个乱已经平定的好消息啊。那我们看到28节，亚西马斯哈、啊、到了大卫王面前哈、啊、当哈、啊、向王请安之后哈、啊，啊对王说哈、啊，说主你的神哈、啊、是应当称颂哦，因为啊已经将那个举手攻击我主我王的人交给了王了，啊意思就是哈、啊、这个乱已经平定了哈、啊，控制住了哈、啊。哦，那29哦，这个大卫王啊，哦，这个直截了当就问了、啊，哦，那亚沙龙平安不平安啊？哇，一问哦，亚西马斯啊，他不知道怎么回答哦，哦，他可能想起啊，哦，这个约押跟他所说，你报这个信息又不得奖赏，你干嘛要报？哦，那当时他可能心里想说，王应该在乎的是哦，这个啊。打胜仗哦，那哪晓得说大卫啊，哦，他挂念亚沙龙啊，比他是不是能够平定这一场叛乱哦，更加的挂念哦，心目中对亚沙龙的分量啊，重于啊，哦，这个军兵哦，是不是能够打胜仗？哦，这个可能是亚西马斯没有料到的，所以这个时候被大卫一问呐、啊。啊，就只好啊，就讲了一个哈、哦，编了一个谎言呐、啊，哦，就说了哦，说哦当时哦，只听到声音很大，哦，大家喧哗哦，但是却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哦，其实啊，他怎么会不知道亚沙龙死了？他晓得啊，但是这个时候他说不出话来，哦，他没想到说啊，大卫关心亚沙龙哦，比关心哦这个战乱哦叛乱是不是平定还关心哦？哦，所以啊，哦，大卫就说：“那你退到一边去吧。”哦，那这个时候哦，这个约押所派的这个古示人也来了哦，那大卫同样啊，直截了当就问了：“哦，说亚沙龙平安不平安？”哦，那古示人就直接说了：“说愿我主我王的仇敌和一切兴起要害你的人都跟那个少年人一样。”哦，那这个话一听啊，就很明白啦，哦，就是亚沙龙已经死了，哦，亚沙龙已经死，哦，他不像哦那个亚西马斯哦，吞吞吐吐哦，他直接就把哦要报的信息啊讲清楚了，哦，所以在这边哦，或许啊也啊、哦、这个让我们想到，今天我们在传福音哦，我们要有像亚西马斯那样的热情。哦，得时不得时都要传哦，就像约押说啊，你去干什么？你现在去报啊，也没有赏赐，你干嘛要去报？那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哦，不管说哦，人家要听不听啊、哦，得时不得时啊，我们都要传哦。但是我们哦，也要像这个古示人一样哦，要对我们所传讲的信息要讲得清楚啊。哦，不要说顾虑这个顾虑那个，然后这个也不敢说，那个也啊、哦、说不清楚啊、哦，那这个福音呢就会被打折扣了啊、哦、所以哈、哦，这个也在教导我们传福音啊、哦、要注意的。那最后就是大卫的反应啊、哦，大卫啊啊、哦、一知道他的儿子哈、哦、亚沙龙死了啊、哦，结果啊、哦、就自己啊独自就上啊、哦、城门哈、哦，到上了这个上城门的楼上去哭了。哦，一边走啊，一边哭着说：“亚沙龙，我儿啊，我儿，我儿，亚沙龙，我恨不得替你死。”哦，亚沙龙，我儿，我儿。哦，我们说这个时候的大卫哈、哦，啊，真的说起来是可怜呐、啊、哈、哦。那我们想想看哦，这个亚沙龙哈、哦，他的儿子哈、哦，这个亚沙龙的名字是什么？亚沙龙的名字就是我父是平安。我父是平安、啊、大卫一点平安都没有啊！哦，这个我父是平安啊，要杀他，不给他平安哦。那其实啊，整个哈、哦、这个亚沙龙的背叛哈、哦，跟这个大卫也是脱不了关系的，哦，脱不了关系啊、哦。这个刀剑不离开大卫的家，就是因为大卫他犯罪的结果。所以可以怎么说呢？哦，可以说哈、哦。啊，这个审判是神的审判，哦，但是啊，执行审判的刽子手哦，是大卫本身，啊、哦，所以啊，啊、哦，这个大卫再怎么爱他的这个亚沙龙，啊、哦，但是啊， 啊，这个大卫啊，为了他犯罪的苦果，啊，就像他当日对拿单所说的哈，要赔偿四倍啊，这个是律法的规定，啊，他杀了人家一个儿子乌利亚，他偿还四个儿子，啊，包含这个啊，跟拔示巴啊犯罪的结晶啊，那再来就是暗嫩，啊，那再来就是亚沙龙，那还有一个就是哈之后的。哦、老四、哦、这个亚多、哦、这个亚多尼亚啊、哦哦、赔了四倍啊、哦、赔了四倍啊、哦、那神是公义的神，那当然、哦、这个、大卫、哦、他犯罪、哦、他付出了代价，但是这一这个这些孩子、哦哦、他们的死啊也都是自己、哦、咎由自取，跟自己也有关系、哦哦、除了说那个、跟拔示巴犯罪、哦那个罪的结晶、哦啊、这个神收回去、哦、那其他、哦、安嫩、哦、因为情欲、哦哦、那亚沙龙也是一样、哦、那亚多尼亚、哦、也是一样、哦、都是、哦、离不开、哦、离不开这个情欲、哦、而死、哦、那以上、哦、就是这一章、哦、传道对大家的、哦、讲解跟分享、哦、阿们。